那我们在开始聚会之前，我们来读那个教会所预定的圣经。我今天要读的是诗篇147篇。我们请大家翻开诗篇147篇。诗篇146到150，这个叫做哈利路亚诗集。啊，这个诗篇就是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都是用哈利路亚，啊，所以这个叫做哈利路亚的诗歌哈，从146到150。那哈利的意思就是赞美，啊，路就是你们要，哦，啊，雅就是雅威的简称，哦，就是神的简称。所以这个叫做哈利路亚诗歌集，就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所以我们从146篇读起的时候，开始跟结束都会谈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那我们今天读经进度是147篇的11节开始。那我们一起出声朗读诗篇147篇11节：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耶路撒冷啊，你要颂赞耶和华。锡安啊，你要赞美你的神，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，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。他使你境内平安，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。他发命在地，他的话颁行最快。他降雪如羊毛，洒霜如炉灰。他直下冰雹如碎渣，他发出寒冷，谁能担得起呢？他一出令，这些都消化。他使风抬起，水便流动。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，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，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。至于他的典章，他们向来没有知道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我们今天读到这个147篇。那147篇如果照他第一句话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还有12节，他说耶路撒冷啊，你们要颂赞耶和华。如果用赞美来分的话，应该是从第1节到11节，这个是前一段的赞美。啊，第二段就是我们今天读的12节到20节的赞美。啊，小弟用这个20节，他说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。别的国家都没有像他这样带过。下面他说他们向来没有知道。那为什么他结论要这样做？如果我们从47章的前面看起的时候，他这个作诗的人说为什么要去赞美神，他用两个观点。第一个观点就是从你的外在到你的内心，所以他第2节说神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，然后医好这个伤心的人。然后第二个，他从上到下赐福给我们。所以这个第一段是这样。那我们来看第二段，第二段一样从12节开始，他一样在赞美我们的神。他赞美的内容是什么？从外到内。13节告诉我们，他坚固了你的门栓，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。14节说使你的境内平安，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。神赐福给人的是从外到内。他这里说先赐福给你外在的东西，然后再让你的内心得到平安。 十五节他就是在解释为什么会这样。如果一个人如果没有从天上来的平安的赐福，他谈到 用雪跟霜，用冷 来描述神的祝福。如果今天神没有降雨，我们南部现在缺水， 你就得不到这个平安。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，我们要记得神给我们的都是从外到内，不是只有外在的祝福，甚至他会让我们的心得到满足。所以没有这样的事情，也没有这样带过。那小弟读经的进度就到这里。那小弟今天要以黑板上的题目，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。这个拉撒路如果你没有信了一段时间，你应该不对这个人不陌生。他是新约圣经里面三个死而复活的人。那圣经对这个拉撒路的介绍其实很简单，就小弟黑板写的。他的一生出现也不多，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确实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。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他在谈这个神迹的时候，他先谈第一件神迹婚礼。所以我们人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婚礼。人长大了之后就要进入婚姻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婚姻。婚姻的幸福会影响神对你的祝福。那我们人生的最后一件事，约翰福音里面有八个神迹，耶稣活着的时候最后一件神迹就是拉撒路复活。第七件的神迹叫做丧礼。那我们想想看，我们的人生不是婚礼就是丧礼。小弟那一天去参加我们那个陈文洲老弟兄，我们弟兄里面最老的一个弟兄，95岁结束生命。有一个姐妹去参加婚礼，她就问我说，这个弟兄几岁？我说他是我们弟兄里面年纪最长的，94岁。然后他跟我回了一句话，后一次换我，换我们这代啊。他大概是80岁左右了。我在想，我今年拿到那个悠游卡，那个老人卡呢，那我不是排第二吗？人生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拉撒路的一生啊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有爱有神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圣经。路加福那个约翰福音的11章，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的11章。小弟先来读第一节到第六节哈。约翰福音的11章，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。这玛利亚就是那香膏抹主用头发擦他脚的。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，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耶稣听见这话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。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。我们第一个部分就是在谈这个拉撒路的出现。那我们刚才读这个 六节的圣经节，我因为小弟念的，所以可能各位没有念。这个主所爱的人啊，圣经用一个角色了，就是患病的人。所以六节里面出现 五次患病的人。啊，我们想想看，一个主所爱的人，圣经用一个患病的人，甚至把他的名字拿出来写，那这在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今天大家都想希望得到主的爱，但是这个拉撒路的名字叫做神是帮助呢，但是圣经在描述介绍这个人的时候一直强调什么？他是一个患病的人啊。甚至我们还有另外一段在记载拉撒路，圣经说他死了，患病而死，所以他一生的出现两件事，就是主爱的人跟死而复活的人。那圣经既然在介绍这个人，用这样的介绍，那我们就要去思考什么叫做主啊，主所爱。我们人如果你要介绍一个人，你可能会，如果照我们圣经这样想，你会介绍他的身份，甚至你有时候会介绍他的地位，介绍他的财富，甚至会介绍标榜他的专长外貌。但是如果圣经在介绍这个主所爱的人是介绍一个患病的人，那我们在想，一个患病的人有什么好介绍的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你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里把它夹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，在新约232页，我们来看第七节，他说：使人与你不同的是谁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？这里在告诉我们，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？神在介绍这个他所喜爱的人，不是介绍他的优点，也不是介绍他的个性，是在介绍他神要他扮的角色。如果今天神要我们扮一个角色，是一个患病的人，我不晓得我们能不能接受。这个拉撒路啊，圣经里面有出现两次，第一次圣经，小弟曾经说过，第一次在约翰福，在那个路加福音，圣经写这个拉撒路叫什么？圣经用财主跟拉撒路，结果介绍这个拉撒路的时候啊，说讨饭的。你想想看，介绍财主虽然没有写名字，没有，我们不知道那个财主叫什么名字，但是拉撒路第一次介绍出现的时候，圣经想讨饭的，那是做什么？乞丐。神帮助的人角色是什么？乞丐。那这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什么？患病的人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实在我们很难理解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神要让我们不一样，绝对是你会跟人家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要去思考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，我们是神帮助的人呢？有一个弟兄读那个医学院，他因为要带领他爸爸来信耶稣了，所以在布道会的时候就邀请他的父亲来教会听道理，他爸爸就很信任他儿子，跟他讲说我会去教会，去教会听道理。然后那个弟兄因为他晚上他爸爸要来嘛，他跟教会负责人讲说，我来教会，我有什么圣工可以给我做了？那时候因为早期我们都是骑脚踏车，所以有那个车辆管理，所以负责人就跟他讲，我们那个车辆管理 没有人 你去过车辆了、哦、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去过车辆、啊、他就很高兴啊，因为 我问你说有什么圣工可以给我做，他说就给他过车辆、啊、他就跑去雇车辆。结果他爸爸来教会的时候找不到他儿子，因为在外面、啊、所以他就去问负责人了、啊、谁有一个某某某诶是我儿子，我怎么没有看到、啊、负责人就跟他回了一句话，哦，您家在过卡拉车。所以他爸爸回了一个那个负责人一句话了，他说诶，我家是读医学院的，啊，那叫他去过卡拉车了、哦、他讲这个笑话，我们去访问的时候他讲给传道听了。一个人的身份是很重要，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的角色更重要。所以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，以赛亚书的43章，以赛亚书的43章在旧约853页。以赛亚书43章，我们看第7节，就是凡称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、造作的。我们再来看43章21节，他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，好述说我的美德。神给我们不管什么样的地位身份，神有他的目的，这里告诉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创造的，甚至我们的被造是要表明神的美德。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我们要有一个那个什么识别企业的那个识别记号啊。所以我们再翻过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11章，这里在介绍这个主爱所爱的人啊，有3个人啊。这里有介绍说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。这玛利亚就是那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、哦、这里再告诉我们他们 这一家的人都是主所爱的人。他们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一个是神所爱的拉撒路，神是帮助者的人、啊、一个是香膏抹主又用头发去擦他脚的人、哦、这个玛利亚圣经这样告诉我们。我们再翻过来看12章，这里说第1节、哦、说逾越节前6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，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。马大事后，拉撒路也同在那同耶稣坐席着人中。然后介绍 玛利亚所做的、哦、用香膏去抹耶稣的脚。我们再跳过来第九节，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，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。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，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。这里在告诉我们他们这一家神所爱的人，他有神所爱的人的特质，马大事后，玛利亚香膏抹主，拉撒路复活。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要负的所担任的这个角色。所以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、哦、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要演给世人跟天使看，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拉撒路的时候，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，我们今天有没有将我们的角色活在诉说神的美德。这个是圣经里面记载第一个拉撒路的一个特性，就是主所爱的人。那我们再翻回来约翰福音的十一章，我们从第七节看起，然后对门徒说，我们往犹大去吧。我们就跳过来，耶稣说了这话，随后对他们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我们再跳过来十七节，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里已经四天了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六公里路，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，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。马大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那我们再跳过来看三十三节，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，便说，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，请主来看。耶稣哭了，犹太人就说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。其中有人说，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耶稣又心里悲叹，来到坟墓前，那坟墓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能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，叫他走。这里就是我们要谈的拉撒路他的人生，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二件事，就是死而复活。那拉撒路为什么会死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病了。那然后耶稣又他的姐姐啊，差人去告诉耶稣啊，说你所爱的病人哦，哎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那结果耶稣单言了两天，然后又走路两天来到拉撒路住的地方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，所以神就使拉撒路行了这个神迹，使拉撒路死而复活。所以拉撒路不只是神所爱的人，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一样是一个死而复活的人。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死而复活？福音书里面有记载三件死而复活的神迹。第一件就是雅鲁的女儿，耶稣要使雅鲁的女儿 得救的时候，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告诉他，他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所以一个要复活的人一定要相信神，如果你没有相信神，你就没有办法死而复活。那第二件死而复活的神迹是主对拿因城的寡妇说，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，他说不要哭，然后吩咐那个少年人说起来。所以一个复活的人是必须能够自己起来，才能叫做死而复活。那拉撒路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，我们来看十一章的第四节，耶稣听见这话就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没办法让神得荣耀，他就没办法死而复活。那小弟用耶稣讲的三句话来谈这个拉撒路死而复活。耶稣要拉撒路复活，用了讲了三句话。第一句话，把石头挪开。第二句话，叫拉撒路出来，就是叫拉撒路离开这个坟墓。第三句话，对其他人说，把拉撒路解开。那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，犹太人死后啊，他只是用那个布，好像木乃伊那样给他缠裹，全身就给他缠裹，然后就把它放到洞里面，所以他们的丧礼就这么简单，用香料把它裹一裹，抹在身上裹一裹，然后把它拿到洞里面，然后因为怕 有动物会进去吃那个尸体，所以要拿石头去挡住这个洞口。那耶稣要拉撒路死而复活，用了三句话。第一句话，把石头挪开。我们今天要复活，耶稣讲的第一句话，要把阻挡我们复活的东西挪开。为什么叫人家把石头挪开？拉撒路已经死了，所以他没办法做。一个死而复活的人绝对是没办法做的，没办法做事情的。所以为什么石头要挪开？我们今天如果是一个死的人，我们绝对没办法去做事情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活的人，我们才能够做耶稣要我们做的事。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一件事，我们先来看一件启示录的第三章。启示录的第三章，我们从第一节看起。他说，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暗明你是活的，其实你是死的。你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的，将要衰微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这里神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提到啊，写给撒迪这个教会啊，他说啊，撒迪教会啊有一个神看为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他的行为，按他的名来看啊，他是活的，但是圣经却说他是死的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勉励这个教会说，你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。那个衰微的原文说叫做死， 一个人是不是死活人还是死人啊？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要看他的行为，所以今天我们的行为可以让我们从死里复活。我们再来看雅各书，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二章，我们看十四节，他说：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，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再看过来十七节，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再跳过来二十节，虚浮的人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。再看二十六节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这里同样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说了四次。所以一个人，我们要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死而复活，就是用他的行为来判断。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信心就有行为。所以我们今天从拉撒路的这个死而复活，我们要学习我们的行为要有信心。这个信心表现在哪里？就是行为上。那我们再看回来约翰福音的十一章，耶稣讲的第二句话，我们从四十一节看起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我们再跳过来四十三节，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：拉撒路出来。耶稣讲的第二句话就是离开这个坟墓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大家都喜欢用十字架来代表基督徒，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拉撒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空坟墓就是我们的记号。虽然十字架可以代表，但是真正的我们的生命能够代表的就是空坟墓。空坟墓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从死人变成活人。因为耶稣告诉拉撒路说：你要出来，就是要离开。那我们上个月的那个圣灵月刊，我不晓得各位看了没有，有一个叫什么真理行的行动力，他用以西结书三十七章枯骨复活的神迹。一个人要复活，就好像以西结看到的这个意象，枯骨要复活，先要有长肉，然后要有筋把这个肉连接起来，然后又要有皮肤把它包裹，最后他还要能够站起来。那我们想想看，耶稣为什么要叫这个拉撒路离开这个坟墓？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二十六章，以赛亚书的二十六章，我们看十九节哈。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的十九节，这里说死人要复活，尸首要兴起，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。这个死人就是你，他的原文是你的死人。那复活原文做我的尸首，那我们这样可能不太懂，就是以前你是死人，所以死人要复活。 复活是怎样？尸首就是复活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变成我的尸首要兴起。人要复活一定是要能够动，所以他才叫说说起来。那我们的人生，我们是不是有像拉撒路一样？刚才我们有谈到有一个拿因城的寡妇，寡妇，我们俗语有一句话说，寡妇叫做，寡妇死了儿子叫做没有指望。圣经在记载这个寡妇啊，她有一个独生子，而且是年轻的独生子，他死了，所以耶稣叫这个寡妇的儿子复活，耶稣叫他起来，所以我们今天复活就是要起来。小弟有去买一本那个卡门做的那个什么夫人传，我曾经听过那个心得分享的人谈到，他里面有一句话，他就是说，如果你尚未起步，神就不会为你开路。他讲一个故事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你都还没有动作，神就不会为你的后面这个路开路。今天我们要复活，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耶稣讲了三句话，两句话是别人做的，只有叫拉撒路出来是拉撒路自己做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行动，行动有行动力的人，不是只是 光表面上这样在信耶稣。那第三句话，我们再翻回来约翰福音的十一章，我们再看一下44，我们从44节看，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叫他走。当拉撒路出来的时候，耶稣又说了第三句话，说解开叫他走。我们知道拉撒路出来的时候是裹着布的时候，所以他没办法动，所以耶稣叫人家把他解开。那为什么耶稣要叫人把他解开？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啊，其实啊有很多的试炼束缚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124篇，诗篇124篇，这个作诗的人他定了一个题目，就是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他一节二节最后结论还是一样，耶和华帮助我们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写？拉撒路的名字叫做神是帮助者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一个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有三种东西会成为我们的网罗啊。第一个，这里说人会来攻击我们，这个人不是是代表是世上的人，所以人活在世界上啊，会被三种东西控制。第一个，撒旦，世上的人就是属于撒旦。第二个，河水淹没我们，河水是流动的，这个世界的潮流，外面的世俗会把我们捆绑住。第三个就是网罗，网罗我们常常都用那个私欲啦，欲望啦，成为网罗，都会成为网罗。他用雀鸟，我们知道鸟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，所有的动物只能在地上生活，但是鸟不一样，鸟是最自由的。我们不晓得有没有去赏过鸟， 鸟是最自由的，它想到哪里就到哪里。但是鸟最怕什么？就是网罗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怕的就是这三种：第一个，撒旦的控制；第二个，世界潮流的冲击；第三个，这个私欲的控制。那我们怎么样去改变我们这个世界上来的这个网罗呢？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二书啊，约翰一书的第二章。约翰一书第二章，我们从十五节看起哦。这里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骄傲，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要被这个网罗所控制只有三个。第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，第二个眼目的情欲，第三个今生的骄傲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三种东西不是从不是从神来的。所以当人有这三种欲望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网罗，是我们自己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那我们怎么样去赢过这个世界？这里告诉我们，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别忘了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。小弟 我的母亲快离世的时候，就跟我讲一件事吧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因为 我后来有在教会里面结婚啊，我父母是希望我不要去娶外邦啊，但是我去上班的时候啊，因为我常常加班啊，我以前我们公司附近都是纺织业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整栋大楼啊，只有我们这个工厂里面全是男生啊。但是他们都是请外那个印尼啦、越南啦、但是也有台湾的那个，所以整栋大楼啊，如果中午出来啊，只有我们这个公司哦、是男生啊，几乎出来哦、80%都是女生啊，所以我们老板娘就说啊，你拢无对象，我要给你介绍哦，他就是帮我介绍啊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妈妈说。我就推给我母亲了，说我妈妈说叫我要娶教会的，她说你几岁了还没有娶，还没有结婚，她说我帮你介绍啊，本来她是要介绍她的那个子女，因为她在我们公司当会计，其实对我来讲啊是长得不美，但是我老板娘想要把她介绍给我了，啊，后来我才知道我妈妈跟我讲，因为两个介绍人跟我妈妈讲。说你们家很好见的，两个介绍人啊，但是我的母亲没有跟我讲这事，她怕我伤心了，大概没有这样跟我讲，她就回那个，她后来在末期这一段，她跟我讲这件事，她就回那个两个介绍人讲，她说我们家哦条件较歹啊，所以较好见啊，条件较歹啊，就这样回那个了，啊，后来。他跟我讲说，那个介绍人说你就好见的，那我就后来我就去问我老板娘，你为什么要帮我介绍？他讲了一个哇，我在想说，那我在教会绝对娶不到老婆。他跟我讲说，我看公司里面只有你没有抽烟、没有喝酒、没有嚼槟榔，所以他要帮我介绍 介绍对象啊，我在想说我们教会都没有抽烟，没有喝酒，没有嚼槟榔呢。那我在教会里面真的条件不好啊，因为只有这个优点而已。啊，后来我的兄弟就一个一个在教会里面结婚啊，我是第四个结婚啊。我的表妹，因为我弟弟跟我表妹同一家公司，以前叫明台，他们是做内勤的啊，他就因为我弟弟结婚，他们那个内勤的全部都是女孩子，就跟私下跑来跟我讲，就我表妹就跟我讲，哎，我等一下同事哦，几乎90%都来，你看介意多几个，跟他讲，我给你介绍，我就很高兴呢。我忘了我妈妈提醒我的，不要嫁娶主内，啊，结果我真的，他就叫我说，哎，如果那个你就站在你弟弟那旁边啊，那个同事都会来，你就注意看。啊，结果在吃喜宴的一半，他就跟我讲，哎，我们有两三个同事哦，要跟你走走看哦，哎，而且学历还不错，比我还高啊。啊，我问他说，哎，他为什么？那几个女孩子为什么愿意跟我走？他说，我跟那个我们那个同事讲，哎，我表哥哦，不抽烟不喝酒，没有嚼槟榔。哇，那些外邦的女孩子说，哇，这个是好优点。哇，那还好，我妈妈好像有点不高兴啊，所以我就没有这样成啊。最后啊，我就娶到我的老婆了哈。虽然跟我想象的一样哈，也是我那个，但是我就没有违背我母亲当初告诉我的哦。那我们家里面五个就这样在教会里面结婚哦，所以。我们刚才有谈到，婚姻是一个人生最重要，所以耶稣第一个神迹就是在婚姻里面，哦，所以我们的婚姻是非常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，哦，那最后我们用传道书的一句话，哦，我们传道书的第二章我每次去读传道书，我都先去把这一节翻起来看哈。传道书的第二章哈，我们从24节看起哈。他说：“人莫强如痴儿，且在劳碌中享无。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。”论到吃用享福，谁能胜过我呢？26节，神喜悦谁，就给谁智慧、知识和喜乐。唯有罪人，神使他劳苦，叫他所收聚的、所堆积的，归给神所喜悦的人。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哦，这里告诉我们。人活在世界上就是吃喝然后享福，但是这个吃喝享福啊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神愿不愿意。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享福呢？这里26节告诉我们答案，神喜悦谁就给谁什么东西哦。唯有罪人使他受苦，但是后面又告诉我们，神虽然使这些罪人受苦啊，甚至把那个这些罪人所收聚的、所堆积的，归给神所喜悦的人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哦，我们要像拉撒路一样，哦，得到神的帮助，哦，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。也做一个有神生命的人。